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写信给他的年轻同工说，如果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召会必须有这两面，是活神的召会，活神需要一个活的召会与他相配，而且召会必须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特别是在堕落的时候、下沉的时候，召会必须有这两面。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书、提多书特别强调真理这件事，非常的强调，甚至比他强调生命更多。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恢复本圣经里，提摩太前书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注解，其实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注解，太好的注解，是一个介绍，也是一个总括，讲到整本圣经，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在注解里面说到七件关键的词，或者是七个主要的题目，是在这几本书里面所强调的。这七个里面的两个就是生命和真理。我鼓励我们每一位都来到这个注解里面，甚至来研读这个注解。每一点，每一点，李弟兄写这个注解的时候，都列出许多许多的经节，很多的经节讲到生命，神永远的生命，讲到信，讲到良心，所有的经节，讲到真理的经节。但是你就看这些经节所列出来的经节，你就发现在真理之下的经节比神永远的生命所引用的经节更多，两倍多。使徒保罗对真理非常有负担，因为那个时候召会是在败落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药方补救的乃是真理，我们实在是需要生命。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主恢复的历史里面，我们有强调生命，但是有些缺乏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讲到召会的堕落，你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在那里你看到一个预言的历史，讲到召会。我们知道召会的败落在启示录二章，还有在以弗所的召会，好像他们的败落的情形主要是借着什么，是因为失去了起初的爱。但是事实上，圣徒们，当你来到提摩太书、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那里背后有个更深的源头，使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就是在亚细亚的召会，他们离弃了真理，离弃了神经纶的健康教训。这就是保罗让提摩太留在那里来嘱咐，不要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这乃是在真理信仰上的事，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健康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经历上得着保守。这两点是并行的。在提摩太书，保罗说到 就像第一篇信息里面弟兄跟我们讲到十点，那个乃是编织在这六篇信息里面。第一点就是要认识真理，在那里弟兄从提摩太书给了我们一些的经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四章三节讲到完全的真理，而且又说到教会，刚刚是讲到完全认识真理，然后三章十五节、六章五节讲到有人失丧了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对我们的提醒。这里的希腊文失丧了，六章五节失丧了，并不表示说你从来没有，乃是表征你有了，但是你失去了。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是这样蒙福的一般人，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蒙福的，因着健康的教训，这份时代的执事帮助了我们，我们有真理白给我们，但是何等的羞耻，如果我们落到一种情形却失丧了真理。然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说到有人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你可以想象吗？你有神的话，你强调神的话，但是你不强调正确的话，你偏离了目标。哦，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我们也为此受苦。然后三章八节，提后三章八节，也有人抵挡真理，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情形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看到，特别是现在在这里抵挡真理。然后第四章有三节四节说到有的人他们转耳离弃真理，为什么？就在这其中当很多事情当中，就回到提摩太前书，提醒提摩太不要教导与神经论不同事，不要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他们的耳朵，这里讲到发痒的耳朵，他们对这些事情有兴趣，但是对神的经纶没有兴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要持守真理，这是一个大的负担，也是这个特会里面的负担。我们实在是在征战，我们在这里征战，为着真理征战。不只是保罗，使徒约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如果你问我约翰，我就会说生命，他的书信都是说到生命。我们称约翰福音是生命的福音，是这样。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与建造，他的第一封书信约翰有继续有这样的看见，讲到生命的交通。但是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甚至约翰也强调真理胜过生命。在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是这样开始，第一节第二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约翰二书和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就是我真实所爱的，不单我爱，也是一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因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真理，真理。约翰三书三节四节，有弟兄来见证你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就大大欢乐。其实就是你的真理来见证你的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就大大欢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新约里面，我们听过凭灵行事，照着灵而行， 但是在这里堕落的时候，使徒嘱咐我们要在真理中行事，要在真理中行事。就像我们听到的第一篇的信息，我们是在征战里，我们是在征战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征战为着真理。有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讲给我，传输给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孩子们，父母亲必须要明白，我们是在征战当中，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着教会的见证，在要来的日子，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装备好，有真理。在以弗所书六章很有意思，讲到我们要穿上神的军装，教会让我们看到是战士，团体的战士要穿戴军装。那军装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用真理束腰。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用真理束你们的腰。这个束腰乃是使我们加力，让我们站住。事实上乃是加力我们的全人，然后你就可以穿戴全副的军装。但是在属灵的征战里，军装的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我们要用真理束腰。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在这里强调道理，为道理征战。不，什么是真理？真理很简单，就是神圣的实际，它的本质就是三一神，借着神的话传输给我们。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亲爱的圣徒们，为此我们需要征战，把这个神圣的实际放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这样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圣徒们，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啊？今天的环境如何？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圣徒们的孩子们，圣徒们的孙儿女，他们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长大？这个情形我可以，也许我觉得是以赛亚书五章可以来说，就是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圣徒们，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活在的社会呢？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十五年，而且这个被注入到我们年轻的一代。圣经说是善的，圣经说是光的，圣经说是甜的，世界说不，这是恶，这是暗，你要蒙光照，那个是苦的。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另外一节经节，我想也是在描述我们这一代，就是你们把事颠倒了，你们把事颠倒了。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有些东西颠倒了？就像我们弟兄在第一篇信息讲的，你简直没有办法认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事情都是颠倒了，甚至一些很基本的在圣经里的原则，在圣经的第一页让我们看到了，反而被人否决。创世纪一章说到，神说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然后说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有男有女。这是圣经的第一页讲的，但是颠倒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你可以选择是这个或者是那个，而且你也可以改变。这不是圣经所讲的，这个放在我们的年轻一代里，甚至小学生的年龄层。哦，父母亲，亲爱的圣徒们，你们在40多岁、30多岁、20多岁是有小小孩子的父母亲的，我们需要被真理束腰来为此征战，一面是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和权益，另一面是为着我们的孩子的缘故，我们的下一代。但愿我们都站立，都站住，而且用真理束腰。在以弗所书说站立，征战不是外面的征战，只要站住，只要刚强的站住，就像一个柱子一样，是不能移动的，不能妥协的。我们需要这个特会的负担，甚至这篇信息。我们弟兄讲到这10点，在他开始的交通的时候，在第一篇信息交通的时候说到，好像就是这些这个负担。那一点就是讲到要接受对真理的爱，这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我愿意读给你们听。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到11节，那时这不法者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除灭他，并用他来临的显现废掉他。这不法者的来临是照着撒旦的运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谎的歧视，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因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所以11节，所以神就使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神就使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主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个错谬运行，就是虚谎，所有人都在那里相信虚谎。有些今天至少是有这样的情形，很难相信在这里所讲出来的、所报道的后面有一些东西。那这个源头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哦，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反应，向主说，主啊，让我对真理有爱，主啊，在你整个恢复里做，在全地向你所有的子民这样做，对真理有爱，而且对真理的爱是更新的。主啊，我在祷告所有的圣徒们，做父母亲的，40多岁的、30多岁的，让他们对真理有爱。圣徒们20多岁的，在我们中间年轻在职的，甚至所有的大学生，我们需要为大学生祷告，因为在大学里面，今天事实上注入到那里面的就是谎言，一切都是从撒旦出来的，都是谎言，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哦，还有我们的高中生，所有的高中生，你们听见这个话，你们要说，主啊，给我对真理的爱，我们都能够被构成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神圣的实际能够 不论我们在哪里，都见证出来，许多的城市，许多的国家，在全地上，圣徒们，因为是有寻求者，今天还有很多的寻求者。我们最后信息的时候还会再交通。好，我们来到纲要。这个特会的总题是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我刚刚开始去读第一篇信息的篇题了，总题是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那这篇信息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点，事实上是整个特会的主要的点，就是要被真理构成，让教会真是能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在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被真理构成，我们每一位被真理构成。第三篇的篇题，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被真理构成两件事，并对真理的路，什么是真理的路，以及真理的推广绝对，这是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在我们的标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出来，我们特会的标语，第三个特会标语就是这篇信息。我在读，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被神圣的真理构成，并对神圣真理的路以及神圣真理的推广绝对。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要被构成。好，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说到，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乃是要将基督同他一切的丰富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信徒里，为着构成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以彰显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我们这里说到神的经纶，他的心意，神乃是渴望得着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宇宙中彰显他，是怎么样能够成就，就是借着他的经纶。他的经纶乃是分赐，分赐什么呢？分赐基督的丰富，要完成神的心意，在于我们每一位天天接受基督丰富的分赐，而且享受这些丰富，然后在实际上实行上，这个与神的话非常有关系，与圣经，与我们在主的话里天天来到他面前，与我们向他敞开，与我们接受他，我们需要主的话非常有关。圣徒们，我希望你们尽量不要误会我要讲的话。构成不仅仅是诚心，构成不是仅仅享受一两节经节读执事的话语，或者是诚心圣言里的话语。从那个再说，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天天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建立这个习惯。但是很可能我们只享受一点的感动，却没有经历构成。因为一点点的构成我们当天就够了，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要被构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需要更多，需要更多。我们下面的点会看到，需要付代价， 这里有花费。第二大点，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被真理构成。这里实在是这篇信息的主要的负担。这里有约翰一书二章四节引用这个经节，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这人里面了。这里我们看到一点构成，如果我们说我认识他，但是却不遵守他诫命，他活的诫命，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他是活的一位，他是活神，他向我们说话，他把真理他的话说给我们。如果我们却不遵守不守，等一下我们有一段话讲到要顺从真理，如果我们不跟遵从他的话，我们就不在真理里面行走。那这里就说真理也不在这人里面了，实际不在这人里面，神圣的实际没有构成到这一位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说我认识神，我们必须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做到我们里面，才能够构成到我们里面。所以不是只是感动一点点的供应让我们能够过这一天，也不是只是有点供应让我们在召会聚会里面可以有话讲。很可能召会聚会之后，我们所接受的很可能就蒸发了。我们需要构成，我们需要更深的，我们需要那个话在我们里面更多的运行。第一终点，被真理构成，就是得着神圣启示的内在元素，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内在的琐事和生机的构成。这里的第一个引用的经节就是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即使在约翰一书讲到生命的书，约翰强调生命的交通，他也说到真理，而且非常实际的提到真理。圣徒们，什么是真理？另外一个真理的定义就是真理乃是对光的领会和认识。当神的光临到我的时候，就成对我成为真理。光，神是光。在第二篇信息我们听到，从我们自己里面迁移出去，借着真理的圣化，我们迁移到神里去。那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光。当他光照我们的时候，主要是两方面，他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谁，我们就看到更多的丰富。然后他光照我们，我们是谁，就是这节经节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做，过去这几天，过去这一周，至少有一次两次，当我们享受主在他的话中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光照啊？有没有一些光照在话里，关于我们的说话，也许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想法，主有没有光照我们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认罪说，主啊，我犯罪了。事实上那个光就把神圣的实际带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光中行事为人，也就是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然后在话中的就不对我们不是道理，事实上是光，而且也是我的真理，这个构成到我里面的真理。哦，圣徒们，我们在第二篇看到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些新闻的报道，乃是一个电视把意象传输到我们的里面， 这样我们可以向那些意象有反应。这也不是，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看见了就影响我们的一生。这表征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光。那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光呢？我们需要那灵，我们需要来到那灵里，我们来摸着在话里面的灵，我们需要这个话对我们是灵。这个就是这个军装的最后一点，就是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从真理开始，然后到最后结束于神的话。这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的军装，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然后那灵也称为是实际的灵，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里。我们不要把主的光照认为是消极的，事实上它在除去我们里面的障碍。然后圣徒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活在那个实际里。然后那灵他愿意用各种机会，任何我们中间的差异，任何一个小小的风波进到我们生活里面，或者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学校，各种的情形都是一个机会，给主是实际的灵带领我们进入更多的实际里，来应用我们所接受的话，在早上接受的话来应用，来做到我们里面，更深的做到我们里面，而且借着那个话来除掉我们里面许多的东西需要被除掉的。就好像我们看到真理有两个功用，第一个使我们得自由。从什么地方得自由？从许多事情里面得自由，从罪、罪的捆绑、某种的想法，而且某种的因着这个世代的王的世代的神的影响，我们需要得自由。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圣别，不只是从所有那些分裂的事情，在第二篇信息看到的分别，乃是被三一神充满。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实际，我们深处有个实际，我们有个神圣的实际。第二终点，那构成到我们里面扎实的真理，就在我们里面成为常识、长期的滋养。当我们有我刚刚所描述的经历，当主光照我们认罪，主就可以更深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个真理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真理，就要成为我们长期的滋养。那些经历就能够把我们构成成为服侍人的人。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是好的执事喂养别人，这里乃是说我们是好执事，我们先得了这个信心的信仰的话上得了喂养。这就表示我们要先得着喂养，这个话成为实际，先是向着我，然后我就能够成为好执事来喂养别人。这个就能够使我们成为在合适的时候给别人食物的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信实忠信，就是我们去年的国商节特会讲到世界局势。主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看到我们把食物在正确的时候给别人。我们从哪里得着那个食物啊？乃是借着我们一生的经历，从每天早上开始来到主面前进入主的话。但是不是只是那个，不是只是分享我那天 在圣言里面所接触的一点话，乃是这个神圣的实际做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成为我们长期的滋养。第三终点，真理若做到我们里面，构成到我们的琐事里，我们就能保护神的神性之丰富的权益，以及他终极的成就。这里的经节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高大的墙，在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这是非常高的墙来保护神的权益，而且有门，这个门是只允许他要他进来的人。圣徒们，我们需要高墙，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被真理构成。在诗篇作诗的人说道，我们要在四十八篇说到锡安山是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然后说到要周游锡安四围旋绕，要细看它的外郭，这个外郭你知道什么是外郭吗？外郭乃是一个防守的墙，耶路撒冷这个城有外郭，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非常的高。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墙，每个召会需要墙，每位圣徒需要墙，就是借着真理建造到我们里面。在我们大学生旁边有墙吗？大学生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墙，你们是被真理构成，你们那个门只是允许的才可以进来，还是所有东西都进来了？借着这些社交媒体，借着新闻，所有校园里面的事情，哦，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墙来保护神的权益，在地上的权益。教会需要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墙的根基。我们需要外郭来被真理建立起来，来保护神的权益，这个是在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历史里，我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个情形，其实后来李弟兄告诉我们，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觉得主的恢复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年，他把生命的根基立得非常好，但是没有太注意到在真理上帮助弟兄姊妹。他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就是有很多的信息讲到真理信息，我是在鼓励弟兄姊妹们去读。我愿意读一两段的话，就是在真理信息第二十一页，如果有一个弟兄在主的恢复里面非常有用，然后在聚会里面要圣徒们敬拜他，马上，即使一个十几岁的姊妹，我真喜爱这个，应该告诉他说，你要停止你的说话，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人的邪恶的说话，因为他把自己做成偶像，要我们敬拜他。过去他对主的恢复是有帮助，但是他现在的说话乃是撒旦的说话。我爱主，我爱主的恢复，我也爱这位弟兄，但是我在属天的光照之下，我接受了真理，我们不能够敬拜任何人，甚至他帮助我们很多，这样的事不是照着真理，乃是照着撒旦的谎言。主恢复里面的召会必须在 真理和光上非常的强，教会是真理的柱子，是在于我们每一位，即使年轻的小姊妹都应该认识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每一位，特别是年轻人，要进入主的话里，即使十几岁的。我真是感谢主，在1984年，李弟兄跟我们讲到暑期真理学校，这对我们是何等的救恩，让年轻人能够有路得着真理。那这个六个主要的题目，帮助不止年轻人，也帮助我们每一位，而且给我们这个主要的题目在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好的根基，神完整的救恩，三一神和基督的人位和工作，然后第三集就是二灵，神圣的灵和那灵，第四集讲到生命，就是认识生命的经历和，然后第五是讲到召会，召会的意象，然后第六是讲到圣经，神的话。当我们一开始要把这个负担带到教会里去的时候，有些父母亲就被激动起来，他们说，弟兄们，你们以前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给他们未成不大成熟的真理知识，这个教导我们11岁的孩子说这个对神的完整的救恩没有问题，但是对其他的课程，在那课程里面我们讲到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救恩，然后生机的救恩不只是重生更新圣别，我们还讲到磨成和德荣，他们说哦这个太过了。然后第二集对8年级医生，你要教导他们三一神，彼此内助。哦，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后来看见每一位都有个性能可以接受真理。当然也许有些题目对很小的我们不马上进入，但是更多在于我们怎么样把真理成名出来。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发挥展一个技巧，怎么样把真理陈明出给所有不同的人，信徒或者非信徒，或者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赞美主，为着暑期真理学校，赞美主。我相信这个暑期真理学校对全地很多地方都得着帮助，也许对服侍者更有帮助，胜过年轻人。因为服侍者他们在这里劳苦进入主的话，试着要成名，这些真理得着的更多。所以赞美主。所以圣徒们，我们都有责任，就像我讲到的，我们在70年末了有些情形发生，有些的情形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更尊重人胜过真理，结果就使得有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必须站在真理这一面。第四终点，每一个得救的人对真理，神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真实事物，都该有完全的认识，完整的领会。第五终点，对真理完全的认识，就是对真理的透彻领略，对我们借信所领受一切属灵神圣事物的实际一种完全的承认并珍赏。圣徒们，我也知道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哦，完全的认识啊，我没有完全的认识。圣徒们，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这位神他有这样的渴望，他成为人，成为那实际的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里。只要进入他的话里，就进入话里，进入执事的书报里， 向主敞开，向主的话敞开，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引领我们到我们所需要在的地方，相信他。第六终点，主的话他的真理是在圣经里，但圣经需要正确的解释，为此我们需要生命读经。有的人在那里笑我们说，你这些人把生命读经取代了圣经，不要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不，生命读经把主的话向我们解开，然后就好像把一个矿打开了，我们就在矿里面挖掘，就更多更多发现丰富。这是我的见证，生命读经帮助我更爱主的话，更爱更珍赏主的话，而且更知道如何研读主的话。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个年轻的在职的弟兄，刚刚毕业，在纽约工作，在地铁上有45分钟到60分钟的路程。早晨，这是我的实行，就是读圣经，就读圣经。回家的路上，我读生命读经，就是读，就是读。我也许说有一点点缺乏，没有去研读，但是至少读，在神的经纶的看见立了根基。我宝贝这段经历，后来当主呼召我有负担来服侍，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就每天花时间4个小时，花时间研读主的话。那个时候没有全时间训练，李弟兄给我们一些的方向，对我们这些愿意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他告诉我们每天早上花4个小时来进入主的话，加上生命读经的帮助，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那时候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就进到主的话里，享受主的话，来读生命读经，而且研读主的话。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的心实在是为着所有年轻的服侍者、全时间者，我盼望每一位都要分出时间来研读主的话，越多越好，至少每周有研读，最好是在一周里面都有这样的研读。请你们小心，不要被我们的工作打岔，不要非常被工作在那里打岔，忘掉了在主的话里面得供应。为着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工作的果效，实在事实上是在于我们的构成。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研读罗马书，来到罗马书第5章，也许我读下这个经节读给你们听。罗马书5章1节2节，所以我们既本于信得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好多点，很多的点，称义、信、和平，又有信、恩典，不只是恩典，而且是所占的这恩典、盼望、荣耀，就这么2节经节。我记得我打开罗马书生命读经看这个注解，我那时候的研读，哦，不是注解，乃是串珠。我那时候研读就是进入每一个串珠，我看到恩典这个串珠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吗？那里好像有27个经节讲到恩典，所以我记得读而且导读每一节经节， 不只是注解，我知道圣徒们很享受注解，但甚至串珠让我们看到其他的经节在圣经里面讲到同样的点。哦，这是会成为我们很大的构成，真理的构成在我们里面。第七终点，我们必须付代价学习真理，付代价。箴言23:23，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要买智慧、训诲和聪明。圣徒们，我们必须要买真理，我们才会有神圣的实际做到我们里面，这样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需要我们花代价。所以不是只是读，甚至还不只是背记忆，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背一节的经节，我们可以从这个纲要里面背一些东西，你也许可以记得这个纲要可以背，但是并不表示你被这个真理构成这个帮助吗？当然，把一些宝贝带到我们里面，让圣灵能够在这上面呼气，向我们说话，而且向我们成为生命，这样我们有神圣的真理，但是不要停止在这里。第一小点，我们必须进入圣经内在的意义，好找出主所说的以及他所要的。第二小点，我们没有权发明什么，反之我们乃是发现在圣经里所有的。第三，我们学习真理以后还必须经历基督，好使他能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样我们向人讲说时就不会给他们知识或道理，乃会将基督供应他们。这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什么？就是我们要经历基督，这样他能成为我们的实际。不是只是读主的话，学习主的话，甚至背主的话，我们需要以基督是这个话，这个活的话安家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这样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需要经历他，那个经历，我们所经过的经历，就是把它，就能把它做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有神圣的实际。所以圣徒们，我们必须要付代价，至少两方面。第一，就是要时间，我们要花时间在主的话上，花时间读主的话，花时间读生命读经，然后再回到话里祷告，而且我们也要以我们的魂生命来付代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那灵把这些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在你工作里，同事们在你讲到你们的上司在他的背后讲他，或者是在埋怨那个工作的环境，我们也不满意，所以我们也想要说些话，但是在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感觉，不，这个太凡俗了，太凡俗了，不要说，说真理，说真理，向你的邻舍说真理，也许这个话就临时临到你，你也许很惊讶，圣灵不允许我们做这样事，结果那是什么样事情发生呢？我们就得自由了，得释放了，而且我们得圣别了。所以当我们说阿们，而且顺服真理，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就真的被神圣的实际做到我们里面。这是需要付代价。第二部分就是付代价，就像马太福音，我们要买油买那灵，很多的环境要我们买油，还有什么呢？启示录要我们买白衣，买眼药，然后买三一神。三一神的本质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他的话里，我们越接受他的话，我们就越得着 供应，我们可以说阿们。那灵会向我们说话，而且他会供应我们。第八终点，我们都需要蒙拯救，不在神圣真理的表面溜冰。我们必须借着与主一同劳苦而与他合作，深入他奇妙新约经纶之真理的深处。哦，圣徒们，但愿我们都不在神圣真理的表面溜冰。主啊，把我带着更深。第九，那些被真理构成的人对教会乃是一大祝福啊！我们实在是知道这个，在我们当中有圣徒们，当他们不只是他们说话，就是他们在聚会里，我们就有个感觉哦，一切都是非常的稳定。我们有圣徒是这样，有姊妹也有弟兄，他们被真理构成，什么时候他们只说一点点的话，从他们的构成里面说话就供应我们。这好像在圣殿前面的两个柱子，在旧约里面他们就像这样，你知道两个柱子站在圣殿前面，他们的名字是雅金和波阿斯。雅金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力量。哦，圣徒们，我们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圣徒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小牌聚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整个环境就是安稳的，就被建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圣徒是这样的，每个地方教会，每个国家需要这样的圣徒，何等的祝福！这些的圣徒们对整个教会是何等的祝福。好，第三大点，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对神圣真理的路绝对。在第一篇信息我们说到要对真理绝对，这里有一点不同，这里乃是要对神圣真理的路绝对。什么是神圣真理的路啊？这是根据于彼得后书二章二节，也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邪荡，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是不是真理的路啊？这些现在的情形要来毁谤真理的路。第一终点，真理的路就是基督徒按着真理生活的途径，这真理乃是新约内容的实际。圣徒们，如果我们渴望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照着真理生活的，如果我们是在这条路上生活，我们会被别人毁谤，会被人攻击。我愿意读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这节经节的读这个注解，也许我们不太熟悉。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讲到真理的路的这个注解，就是基督徒按着真理生活的途径，这真理乃是新约内容的实际。这一句就是我们的第一点，这途径按其各种美德有其他的名称，如正路、义路、平安的路、救人的道路、神的道路、主的道路，这道路并被毁谤为异端的道路。所以这些其他的点都是根据于这个注解。圣徒们，我们听到过，很可能我们是信徒，我们也许不是完全为着真理，我们也许妥协，甚至我们还调整真理。真理应该是柱子，不应该说我愿意靠近柱子，我把柱子拉过来靠近我， 不，柱子是不能移动的，我需要把我的椅子搬靠近柱子，不是把柱子移靠近我，不是在这里调整真理，为着我，为着我的情形。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得罪人。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很可能我们妥协真理，因为我们的关系，或者是惧怕人，或者是怎么，或者是因为着一些便利，或者是因为一些舒适，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急，或者是要有一些的得着。这里哦，我再读给你。第二重点，真理的路就是正路，走正路就是过正直的生活，没有弯曲偏斜。这里有讲到经节，就是彼后二章十五节，说到巴兰，巴兰他不走正路，他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动机，他要得着一些工匠，所以很有可能为着要得着我们生活里面的利益或者损失，在工作里我们也许对真理的路不是那么的绝对。我们在这里数算一下我们的花费，我们需要走正路，我们要走真理的路，而且是绝对为着真理的路。第三终点，真理的路就是义路，走义路就是过着与神与人都是对的生活，一种能照着神的公义，为着神公义的国，接受神行政审判的生活。这个公义的路就是义路，真理的路就是义路。也许这样听起来有点太严肃了，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社会一个情形里面，就是在那里对真理有毁谤，而且刚刚讲到是颠倒的路，为着真理也许就会有逼迫，在某些国家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的经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告诉你们，走这个绝对的路，为着真理，真理的路，这个正路、义路，事实上就是和平喜乐的路。你里面就有一个释放。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些故事，讲到那些殉道者，在过去的时候，我还记得李弟兄告诉我们这一个故事。我相信就是在全匪之乱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年轻女子被带到刑场去，所有的人大家都关在房子里面，但是有一个人，他就稍微看了一点，打开的门稍微看了一点，他就说他的脸面发光，像个天使的脸面，那个就是这个人得救了。他是满了平安喜乐。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很多的故事，非常的激励我们。我们也许想说，哦，那个是为着那个时候的情形。从来没有想象我们自己会受到逼迫。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正路、义路，这个义路就是和平喜乐。第四重点，真理的路就是这道路。这是在第一个世纪人在这条道路上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就被人指出说是在这道路上的人，这指在神新约经纶立主完全的救恩。使徒行传九章二节说，就是扫罗在他没有成为保罗之前，向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这道路上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无论男女。姊妹们，你们是不是在这道路上啊？要走这道路，要绝对的为着这神圣的真理的道路，然后你对你的儿女就是榜样，对所有的教会里的圣徒是榜样。第一小点，这道路就是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和纳灵的涂抹，将他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的路。第二，这道路就是信徒有份于神并享受神的路。第三，这道路就是信徒借着享受神而在灵里敬拜他，并借着与受逼迫的耶稣是一而跟从他的路。当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仆人不会高过主人。我们圣徒们，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一生中我们就不会受到逼迫吗？不会受到人的弃绝吗？不会受到凌辱吗？是我们的主人所经历的。第四小点，这道路就是信徒被带进教会中，并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为耶稣做见证的路。第五终点，走真理的路就是我们因着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魂，这真理是圣别人的真理，也就是神实际的话。圣徒们，我们要洁净自己的魂，借着顺从真理。这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这里有两个注解，在彼得前书，我愿意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的第二个注解。我们魂得洁净，乃是那灵圣化我们的性情，使我们在神圣别的性情里过圣别的生活，这比洗罪洗净还要深。后二者是洗净我们外面的所作，前者是洁净我们里面的所事魂。这个就好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话中之水的洗涤。第三个注解，我们的魂是由心思情感和意志组成的，这些也是我们心的各部分。我们的魂得洁净，就是我们心的各部分，心思情感和意志，从一切的污秽和沾染得了洁净。圣徒们，很可能我们的魂是有了一些的污染，我们的魂呢有一些的污秽，因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化中之水的洗涤，我们需要心思的更新，我们需要化在我们里面运行，然后我们需要顺服，向这个化顺从。这个洁净不是只是借着我们认罪，乃是借着我们顺从，我们要向他的话顺从，说阿们，对着主的话，那这个说阿们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顺从主。哦，圣徒们，我们需要这个。也许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有多少的污染，我们生活里面就接触了很多，我们都没有感觉，甚至当我们所听见的一些话，社交的媒体，在大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人讲了很多话，甚至在你的教室里面教授讲的话，很多的话也许就进来污染了我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那个墙，我们需要那个过滤器。这就是为什么圣徒们，我们也许有这个经历，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不论如何好像没有什么喜乐了，神圣的事情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真实了，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光， 我们摸着主的话也许有点享受，我们在服事上也很忠信，我们过教会生活，但是我们却没有得着光，所以我们就没有被带到神圣的实际里，神圣的实际就或者没有带到我们里面。为什么这样呢？我给你五个点。这是《生命的认识》这本书里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没有接受光？第一，或者是也许我们更积极的来说，就是得光照的路。第一，我们要光，我们必须要光。主啊，我要光。我们有些人决定了我不要光，这样主就不能做任何事。第二，我们需要敞开，向着光敞开。有的时候不容易向光敞开，因为我们有个感觉哦，如果主摸这个摸那个，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所住的地方，我们很怕光。哦，亲爱的圣徒们，让我们不要怕光，让我们来到光面前，我们的心转向主，他就要除去怕子。第三，就是我们要停止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停止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接受光。我们有些人停不下来，太多事情在里面，在外面，太多事情了。就像马大在路加十章，他在外面很多的活动，然后在约翰十一章，你看他里面的活动，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主所说的话他都没有听见。主说我是复活，他把这个复活延迟了好几千年。为什么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没有复活？因为我们把这个复活拖延了。圣徒们，我们需要转，需要停下来，敞开。对不起，我这样讲，有些弟兄们在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即使他在听信息，他们也是在想到他们的工作，他们接受执事的每一句话都是借着这个工作的眼镜，怎么样能够帮助我加强我的负担，我的往前。弟兄姊妹们请小心，甚至我们对主的工作都可能是我们的帕子。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忙碌的为着主的工作，我们没有改变。当我们接触这些弟兄的时候，没有主的味道，他们都是非常忠心的弟兄，但是这么多年都是同样的。第四，不要与光争执，说阿们，向着他的话说阿们。然后最后第五点，我们需要继续活在我们所接受的光中，不只是现在说阿们，然后还要继续活在光中。哦，这样我们可以洁净我们自己的魂，借着顺从真理。如果不这样的话，这样神圣的事情，教会生活对你就不是真实的。下面的小点，第一小点，我们的魂因着顺从真理而得洁净，就全人专注于神，使我们的全心全魂并全心思都爱他。第二小点，我们的魂这样得着洁净，结果就是爱弟兄，弟兄没有假冒，从心里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生活，我们爱教会生活，圣徒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好像教会生活不是那么真实，不是那么吸引人，因为我们缺少神圣的实际。但是这个可以改变，只要借着我们向光敞开，向光敞开。最后一点，第四大点，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对神圣真理的推广绝对。第一终点，福音包括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全本圣经就是神的福音。 第一小点，教会今天独一的托付就是传扬福音，其内容就是真理。第二，我们传扬真理乃是传扬高品的福音。三，神福音的最高点乃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第二终点，主已将他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向信徒，也向不信者传播真理。地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听见真理。圣徒们，即使这个福音的高峰的福音，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却不在神格上，这个是福音，这可以向不信的人传。每一个人都有一这个能力性能可以接受真理，你必须要相信在我们四围有一些敞开的人，在他们里面有个永远在里面运行，就像传道书，神把永远装置在人的心里。但是大部分世界上的人都是走一个方向，但是在我们四围有寻求者，而且主也给我们使命，要我们去在我们的工作地方、学校的旁边、我们购物的地方、我们买菜的地方、我们剪头发的地方，都有敞开的人，让我们有负担来在各种方式、各种的地方传播真理。三，主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好终结现今的世代。圣徒们，为着终结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传播真理。这里马太24:14，我刚刚没有读。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在等我们传播真理。第四，我们需要在学习真理、应用真理、讲说真理并推广真理上与主是一。哦，我们要来学习真理。但愿我们都有在这篇信息中有这样的回应：主啊，我愿意来学习真理，我要应用真理。首先，我们应用真理在我们身上，要向着那灵敞开来应用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来应用，然后才可以应用到别人身上，然后我们就可以讲说真理，推广真理。第五重点，今天我们若要开展主的恢复，就必须认识真理的各方面，并且会讲解真理。我要读一点关于教师训练的书，这是李弟兄与我们交通到熟悉真理学校教师训练的话，用这个来结束，这个帮助我们进到真理里。这是最后的两页，42页、43页，最后的两页。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该以经历的方式说话，在聚会里、在交通里、在牧养圣徒时、在传福音探访人时，我们需要学习不以道理的方式，乃以经历的方式说话。借着这样说话，我们会一石二鸟，经历的鸟和道理的鸟，然后你说话的对象会得着道理，也得着经历。我盼望你们众人从现在起都竭力实行这点。在主恢复的执事里，我们不是以道理的方式，乃是以生命的方式陈明我们的教训。为这缘故，我们对圣经的研读称为生命读经。然而虽然我们不强调道理，我们教导的方式却传达许多道理。圣经各卷书的每一篇生命读经信息都传达相当分量的道理，但读者所得的印象却不是道理的印象，乃是经历并享受神、基督和那灵的意象。至终人的确学习了某些道理，但这是经历的道理，是借着经历而学习的道理。我信在暑期真理学校里施教，将是你学习的好机会。 你若尽力将课程中的每一点转为经历，这是实际的一点我愿意交通的，你自己就会得着帮助。你也许领悟你不知道如何将道理转为经历，因为你缺少经历，这会暴露你，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在哪里。你会看见你也许知道许多道理的事，却没有在经历上认识这些事。然后你预备课程时，也许开始就着你的经历核对自己，你也许一点一点问你自己，我对这事有经历吗？我对这点的经历充分吗？关于这点，我能以经历的方式教导别人吗？你也许这三个问题对我们是非常好的。你也许下结论说，你的经历甚至不够做见证，何况对青年人教课。这也许使你祷告，主怜悯我，我需要对这事有些经历。这是预备你自己教导每一课的路。我鼓励你不但自己预备，也与其他要教导青年人的人一同预备。弟兄姊妹们，李弟兄教导我们在小牌聚会里面彼此来学习问问题，与其他几个人来在一起照着经历核对每一课的每一点。此外要实行将道理的点转为经历，这对以经历的方式施教将是很好的预备。你若这样做，暑期学校不仅对青年人会是很大的益处，对整个教会也是如此。我实在是这样相信。让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在暑期真理学校里教导青年人。最后一点，第六终点，传播神圣的真理会带进主的复兴。按照以赛亚11:9，复兴的来临是因为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哦，圣徒们，但愿我们在众地方教会都有这样的经历，所有的圣徒们都能够在主的话里让主来引导我们进到神圣的实际里，这样到个地步，教会能够构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扶持真理，宣扬真理，在全地真理能够被彰显出来。就像这里讲的，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但愿主借着他在这个聚会里面所说的话更多的做到。 Amen。 我停在这里。